这个我们继续呀，昨天的探讨问题其实是问的耶稣是谁，也是问的上帝是谁。其实今天探讨问题是问我是谁，好像是一些很抽象的问题。但往这些最抽象的问题，其实可能是最基本的问题。当年加尔文在《基督教义》中他就说了，其实人类知识就是两个问题，一个问的上帝是谁，再一个是问的我是谁。你整个的一生其实就探讨，无论有意识没意识到，其实琢磨的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一部圣经中，它不只是告诉了人谁是上帝，而且也对那一切去寻找上帝的人，当有天告诉说你到底是谁，你是谁。这个杰克伦敦有一部代表作叫《热爱生命》，这本小说发表之后呢，就立即轰动了整个国家。所以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无论如何不能对不起生命。就是你来到世界上真的不容易，你只要想到一件事，你就想，就是多少年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大概再过多少年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你。你大概无论你自己有多么有能耐和多么没有能耐，你来到世界上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啊，而且呢，你又是这唯一的一个，你是唯一的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你。哎呀，无论是从时间上算，从多远到多远，你是一个；也无论从世界空间上看，宇宙多么大，你还是独一的一个。即使你是双胞胎，另一个和你也不是完全一样，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所以无论如何不要对不起生命。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对不起你自己，不要对不起你自己。你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生命本身是对你有要求的，是对你有要求的。你要活出你这个生命中的那个你。所以当年摩西带领犹太人在这个旷野上流浪了40年，这个最后说的临近的地方，他把他犹太人带到上帝给应许那片地方之后，那块美地之后，他就跟犹太人说句话，这句话就像中国人所讲那种临终之言，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一个人当要死的时候，他大概能说出的就是那些真话，或者集成了一生的思考。当然你也可以说相反话，人之将死还是继续撒谎啊，这种人有啊，有这种恶的人呀，但许多人来讲应该是这样啊，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他就讲了一段发自肺腑的人生，讲了他的一生，这个带领犹太人奔向上帝给他应许的家园，这一生和上帝交往和交往，他最后留下什么话呢？他就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并且爱主你的上帝，听从他话，专门依靠他，因为他就是你的生命。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啊，这个全部的经历，就是说在临终前他就把最掏心窝子话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些上帝的选民。并且他告诉话这个方式吧，就他把我生死祸福都告诉你，这是圣经的方式。上帝尊重人， 尊重每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反对上帝的人，上帝也不会强迫你去信他。你看整部一部圣经，上帝不会强，上帝渴望每一个人都去天堂，但他绝对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去天堂。上帝不愿意任何人下地狱，但你如果真的往那方走，上帝也是真的尊重你，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其实你将来发现历史的结局，人的结局大概就两个结局，一个结局说愿上帝，就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上帝说哦，你旨意，我的旨意很确，就还你和我永远在一起，和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那另一种愿我的旨意成就，那我的旨意走到头了，那肯定就是绝望空虚。所以圣经中从不强迫任何人信上帝，他迫切的盼望每个人都信上帝，但不强迫任何人。但他采取方法，他就把这个你信上帝带来的福气，或者你不信上帝带来的痛苦告诉你，那个结局提前告诉你，但把选择的自由留给你，就是你走那条路的结局一定是那样，一定那样。我先告诉你，你不要走那条路，你千万别走。地狱不是叫你去问它是什么的，地狱是一团火，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是要你赶快能逃开的地方，不要往走。但你要如果一心走，那怎样呢？那你就为你的选择付出全部代价。所以他讲，就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都摆在你面前，所以告诉你，你要选择生命，你要选择生，你要选择永生。为什么王太说？因为你要依靠上帝，你要信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你的生命。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觉得你自己是个小人物。你如果当有一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谁，你就会知道上帝就在你心中，天堂就在你心中，因为上帝就是你的生命。我大概我记得在我印象中应该五六岁的时候，就问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神学问题。当然了，在家里问的母亲就妈，我是从哪来的？因为看到别家生小孩嘛，就在那就问妈来。你知道我母亲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又是很爱孩子人，她不会疼孩子，成天忙得要死的，哪都关心孩子这类神学问题、哲学问题，从哪来的啊？搁大道上捡了来的。所以就多年一直就在琢磨着哪条道捡过来的。其实这是人生的第一个问题。人，你如果真的不是被后天的种种教育去蒙蔽了，你一定当你智慧成熟，你一定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而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深刻的问题，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所有的小孩都会问这个。当你说我们家孩子没问，也可能或者他在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就问，或者你的孩子特例啊，他大概一生下就知道自己要从哪里来的。一般来说在智力成熟的时候，他就发出人生的第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的。用更严肃话来说，人是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小孩子去问的问题，你发现那些最聪明的人，那些历史上那个真正一切能称其为伟大的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他们自从成为他一定要探讨这样一个最深刻的问题，就是人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问题上接着回答第二遍，人是谁，或者回答我是谁。所以如果有机会人去过波士顿那个艺术馆的时候，一定看到有幅画，那幅画是一幅世界名画，就是印象派那个著名画家高更画的一幅画。他是1897年2月，几乎整个一月的时间，就是像发疯的那样去画画，结果画出人类历史上一幅名作，也是认为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一部作品。 他给这幅画起了一个非常长的名字，你们有机会能上网去搜搜，这幅画非常著名。就是我说那个真正大的是画家艺术家都是神学家，都是哲学家，因为他思考那最严肃的，所以他那画的名字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他就画了一组人物，他大部分都是那些大溪地那些土著的妇女，就是这个一生的过程，但他最后表达是绝望。他到提的问题是非常深刻，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啊，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有人开玩笑讲，其实现在大陆我不知道，我年轻那个时代，这个大陆传达时的老大爷一般遇到来客问的也是这个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的啊，到哪儿去，到哪个部门，问同样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个最普通一点没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最深刻有最深刻的思想能力表达的人，他们问的同一个问题，就是人是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人生的最高问题。最高问题，我到底是谁，我从哪来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经常愿意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首诗，就说当这个问题你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千万别装假啊，我这一生就这样，你就陷入真正的绝望。我大学时代学习的是这个，那个时代因为大陆刚开放，就像一心想寻找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因为文革结束之后嘛，就是说发觉自己被骗了，就想上大学。上大学我当年考，我记得很清楚，我考的全部的系都是哲学系，我就七八年考，我就想把这个问题给我答案。因为我当时大陆也没有宗教系，我也不可能想去宗教系，我觉得宗教那都是封建迷信啊，都是心灵软弱的人，像我们去寻找的我们这个高尚的人哈，所以就去读哲学。就大学四年苦读哲学书啊，真是能找到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影响我们最多就是萨特那人，萨特突然讲就是人生没有意义，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大学四年学完了之后，那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哲学真学后，哎，突然他讲，觉得他讲是道理，人生没有意义，一点意义没有，你不过是偶然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因为往前看，你知道宇宙间人生间最荒唐一件事，就是你妈生你这件事没经过你同意，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你说要谁要是可以选择父母啊，那哎呀怎么得选择一点有点，哎呀对吧，有点地位，有点钱，有点权，这些都没有，至少长得帅一点漂亮一点，对吧。你人生的基本的那个前提好像在没经过你同意下就已经被定了，你选择出生来算是没有选择的，而且这一点很可能对大多数人讲就是一生就是那么决定，就那么定下来了。所以就突然间发现，本来四年苦想的读了那么多书，就想找到人生意义，却有一天发现人生意义一点也没有，那时候才明白什么叫绝望。就是你活着不知为什么，你要找到一个活下去理由，其实理由上没有一个可以理由活下去，非常痛苦。人生真相当你自己看透了之后，你会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你突然发现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思想叫就人生没有意义。其实你会发现这种绝望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成为基督徒才有的，我真的大学时代有。其实你发现中国那些最伟大的人，我经常愿意讲两个人，一个人大家学中国古诗都会知道，陈子昂写那个登幽州的，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独怆然而涕下。中国写诗人，真的你说中国古诗词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真是有思想的人啊，他们不会说啊党啊母亲祖国啊娘啊，他不会写这些诗的，他会探讨最基本问题，最基本问题往前看，我从哪里来的，前不见古人，真的什么也没有，一片空虚，往后看 看自己相归何处，完了后不见来者，也是一片空虚。但我清清楚楚，我的双眼看到这个宇宙，我清楚看到什么？天地悠悠。我看到这个空间，这片大地无限广阔，直到天边。我看到日出日落，时间空间都提示到我的无限，叫悠悠，无穷无尽。说看到这样一个人找不到自己归宿的人，他怎么高兴？哇，太高兴，我来了，我终于来了。完了来就等死，对吧？不可能。所以最后什么念天地之悠悠，我真的流着泪流走开。你就发现生命当有一天找不到一个根的时候，找到哪来的时候，那个等待你只有一天，你别去吧，那就是一种空虚绝望，独怆然而涕下。我另讲中大家更熟悉一个中国古人，其实有一天真的当年少年在那种大陆那种红色教育把脑袋都洗红了，就是你被骗了。就比如我们当时都读苏轼的词，哇，苏轼词大家都说哇，那肯定是什么这个腐朽没落悲观主义的东西啊，其实会发现其实不是的。那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讲，中国人写词没有一个能超过苏轼的啊。苏轼当然最著名的词大家都知道，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哇，我有时候想我这一辈子想这一句诗，我就马上第二天死都值得了，想不出来，这就天才，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把人生和自然啊写尽了。自然和人生，自然这一个大场面叫大江东去，浪滔滔。完了人生是吧，人生不是写这些小人物来说，其实哪些那些风流人物也是吧，也被风吹浪卷去。所以后来呢，我们那时代都吹啊，就让那些人都吹啊，说你看毛主席诗词多伟大啊，这个俱往一俗，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要苏轼活来看什么，还俱往一看风流人物，这还够风流，风流人物都被风吹浪卷去了，没什么看的了啊，你也被卷去一人。就是一个人写词写到这种东西叫大气魄，你就很难结尾了，因为你把东东写下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该怎么结尾啊？就苏轼结尾什么人生如梦，转眼间你就消失，消失在无穷无尽的大浪之中，也被风吹浪打去。你打个风流人物还留个记号，人家有那么个风流人物张三李四，哪怕妓女也算出名一个，你打进去都打进一个无名者，你根本不知道，都被风吹浪过去。所以当年苏轼修改白居易词，白居易啊就是说修言万事到头空，不要讲说万事到头你才发现是空空一场，什么也没有，他未转头即梦，没等你转头就已经是梦幻，已经是空。就比如我自己，我就根本没想到，这真的今年是我的六十岁，我就没想到转眼之间六十岁，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我经常愿意讲我一个经典故事，2001年去西北去一趟传飞旅游回来，在北京车站就在那等人，结果来讲呢旁边小孩很闹，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太大方，我就把我自己这个朋友送我的几个小扇子，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一些小扇还算小礼品挺不错，给那小女孩一个，那小孩大概就两三岁，她母亲一个中年妇女就30多岁。我后来这个一提就许多姐妹提出严重抗议，说30多岁不叫中年妇女，那叫什么啊，年轻妇女，反正孩子他妈。我就把这个小扇子就给了，给了之后你那个母亲非常虔诚的告诉孩子去了，说快去谢谢爷爷。现在讲什么？14年前啊，我没有，那时候真的机会没发，我就发他目光那么锐利，哇，快去谢谢爷爷。结果我心很可能这个人看错，结果又把一个小扇子给他对面小孩，那小孩也闹，结果那小孩妈也是这样，一个年轻的母亲告诉孩子说快去谢谢爷爷。你根本无法相信，你也觉得你自己大概还是30来岁20来岁，还心里还有颗年轻的心，对吧，你还有什么青春梦，人家在眼中已经是爷爷了。所以现在回国说别人叫我叔叔，我觉得这人这么亲切这么可爱，已经悲惨到这个地步，人家叫你叔叔其实你就觉得太幸福了。哎呀， 人生真的未转头即梦，休言万事到头空，未转头一眼之间。所以这个宇宙间在茫茫，有没有一点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个立足点，就像阿基米德点，在那点上我可以，哪怕天地都陷了，天塌地我也可以站得住，有没有那一点？从你自己能找到那一点，你就有一天发现你自己真找不到那一点。无论是你的成就，无论是你的学习成绩，无论是怎样，你发现这个一切东西都被风吹浪卷去，就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切。凡是在这个历史上产生都会被淘汰，没有一样永恒。这个世界中你找不到永恒，真找不到永恒。真的每次我自己，我就是前不久这个十年前上网之后，那个时候在还玩 QQ， 我上网写作，完了一些大陆的小孩就问你多大岁数啊？我说哎呀还可以吧，50多岁。50多岁你还上网啊？十年前我说也不是没年轻过呀。转眼之间，你可能归去站上自己的成就，哇，自己有什么发明啊？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啊，将来我的梦想是诺贝尔奖。我说你就告诉我吧，在化学这个领域中，最近50年得诺贝尔奖都谁？他就数不上几个名字。我说看看，得诺贝尔奖都不过如此，何况你的诺贝尔奖真的，你可以做梦。不可能的，有没有一件事啊？我们上代说这个都不行，我们为伟大的祖国啊，德国有一天发现祖国是后妈，就像当年这个白华写的文革的一反思的时候，说都叫我们爱国，我们爱国回到，我说我爱我们祖国，祖国谁爱我们呢？所以好像是希特勒的那个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有句名言，除了祖国你什么也不是。其实没有人拿到祖国呀。所以我们有时候年轻人哇自己不行了，完了把这个东西投诉到伟大的理想啊，为共产主义奋斗，解放全人类。我们少年时代特别想解放全人类，完就这就找到意义，找到存在价值了，我生来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啊，唱了一辈子共产主义接班人吧，从小共产主义接班人，结果呢没接班，家里产都被供去了。完了之后要解放全人类，当时特别想解放台湾人民，啊，因为听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哇，根本都没什么吃的，哇，吃香蕉皮，又不敢大声问香蕉皮是什么样的呀，因为咱们辽宁我们北方根本没看过香蕉皮，啊，说肯定比那苞米棒子哈、玉米棒子还难吃。啊，所以特别想解放台湾人民，所以我到那个2006年第一次有机会上台湾的时候去看，哎呀，我说，哎呀，我台湾人民早解放我们得好一点，多省事儿。你就发现，你所谓献身伟大事业，你以为这个伟大的事业有一天给你带来意义，其实到头来也是空。何况这个伟大事业许多时候并不伟大。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少年时代，你知道最想的那些伟大的革命烈士，就那些真是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在战争年代，你比如像江姐呀，比如像这个徐云峰啊，这些人去为革命献身哈，哇，这个一定在那个往手指头上去钉竹签，完了还不投降，完了觉得这人了不起。你说这人假如能还魂的话哈、啊，他现在回到了一听，哇，我当年堵枪眼、炸碉堡，完了敌人怎么打也不投降。结果这里的军委副主席一贪多少个亿，就一个副主席贪多少个亿，还不够常委呢，常委贪多少，你永远是国家一级机密啊，你就别知道了。你说这里面不就白死了吗？你就为了这些人呢？所以现在大陆就说，大陆有的人就开玩笑说，如果现在90年代人回来，什么就一定成为带路党。哎，美国打进来，日本打来，我先领告哪个参观，我领你去他们家。就像有时候你发现你自己那种少年时代伟大的梦想，你以为那个找到你存家，结果发现到头是一场空。现身科学怎样？双刃剑，对吧？既能造福人类，同时能祸害人类。人不好，再什么样的科学工都不好。所以有时候你就发现，人有一天你真的有一天找到那个立脚点真的不容易，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能找到立脚点。 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哇，你十八九岁你觉得很漂亮，哇，我这身值了，青春有住，现在大陆叫什么树艳哈，反正就是说，哎，永远不老，那怎么可能永远不老？所以我前不久看大陆一个女星，啊，这个年龄和我差不太多了，完了演十八岁的少女，我这简直是糟蹋女性啊！十八岁的女孩不用打扮，天生丽质，怎么看怎么漂亮。你到五十岁、六十岁，你怎么修脸没用嘛？所以现在你看，最近这个大陆的成批的没事就往南韩去修脸、修脸、修脸，真的还有发生这样故事。修了脸之后，结果海关不让入境了，不是那个人了，变了。那你里面还变不了啊？你以为靠那个脸就能代表你自己真的年轻呢，就漂亮了？你说你活到了五十岁、六十岁，你还想成为一个帅哥，还想成为一个倩姐？你这不是北方讲欠揍吗？你到这个时候还不懂得人生的智慧，还不多点智慧、多点善良，还学那些表面东西，你不都是真的？大江东去的，即使风流人物，那些美女。小乔已经出嫁了，你将来出嫁的没人要，对吧？你干嘛还把东西放在那些外表东西？你真的就做人，你找到一个深层的东西吗？所以有一天你就发现，人生你真的要去寻找那个点，其实不是为了对得起你自己，就这一件事，宇宙间重古至今，你想那件事是非常恐惧的。在前五六十年前、七八十年前，这个宇宙没有你。将来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有你，而且普天下你根本没有第二个抄本，没有复制品，你是独一唯一的一个。我到这来到底为了什么？我在这个地球上走一遭到底走的什么？我将来要留下什么的足迹？我一生足迹中有什么才能达到永恒？人对得起自己，就是说你一生不要去放弃这样的问题，这叫活到老，你要去探索到老，要追求到老，直到有一天你被找到。所以我常讲，有一天圣经中你无论去怎样去读，当你有一天你真去敞开自己心读的时候，那就一定就告诉你话，第一话告诉你，你是大有来头的，你是大有来头，就是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在这年一直去跟一些朋友去探讨这个问题，真的我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哎呀，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你去相信耶稣基督，除非你自己要顺服，除非你自己要去探索。但你这句话可以思考，你思考一辈子。就我刚才一开始讲那个故事，一个小孩子五六岁刚成熟，自三四五岁的时候智力成熟，他就问一个最简单，我是谁？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穷其一生探讨的也是我是谁、人是谁、活着为什么。圣经开始第一话就告诉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你是被创造来的，你也请你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即使你哪怕最卑微，即使是妓女，即使被别人瞧不起的酒鬼，即使是一个你自己都恨自己的同性恋者，但你心中千万不要忘，上帝不是随随便便的，上帝是用他的爱创造了你，用他的仁慈创造，创造把他的形象放在你心中。所以这句话只靠我们思考一辈子，并且上帝把你一个独一的个体去创造出来。所以在犹太人观点很清楚，从这句话就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不是晃动能几下子，哇，这个地球上一群猴子下来了，完了有一天那么两个猴子认识了，完了拿起个树杈或者敲打几块石头，这叫劳动创造人，对吧？我们都这么教育的，哎呀，完创造创造这个成人了，有一天这个一个男猴子女猴子，我这夸张的讲啊，你完遇到一起去，他俩结合了，完了这就是你的祖先。不是这样，你发现人猴子之间、人和类人猿之间、和动物之间存在一种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一个动物，哎，我们成立个动物学会研究研究，我们狗为什么活着，猪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的意义是什么？ 啊，你们人这么践踏他们猪权狗权，我们要为猪权而奋斗，不准人家，人不会谈，狗都不会再探讨。所以有时候把人作为这个动物，真实来讲，我们其实古人都意识到的，就人为万物之灵，你和万物家人不一样，万物唯有你有灵性，灵性的标志在你寻找意义，寻找归宿，寻找家，寻找永恒，那是你无法泯灭的。你不能在真正地方找到永恒，你就把这个长生不老多活几天你当成永恒，很简单，你是人，哪一个动物，哪一个猴子，哪一个猪去寻找人生意义，为猪权而奋斗啊？不是这样。我小时候我们家养的猪，养过猪，那时候北方没什么吃的，所以养的猪就是喂，你知道猪是很好养活的啊，这个它基本上不像人家吃饭你还挑什么东西嘛，这个什么西餐的中餐有没有营养啊，这个你给它剩饭剩菜，那你家里没什么你就吃，它吃饱了之后就睡，早上有太阳地方一亮就睡，也不挑那个房间怎么几个卧室啊，主客房啊，什么客房都不挑的啊，就睡，睡完了起来之后就拉屎，对吧？也不管什么卫生间，完了排泄完了之后再吃，再睡，再拉。哎呀，他就这一生。你说，我们如果像猪一样，像希腊哲学家，你能幸福吗？就你天天吃饱了你就睡，睡完之后你就哎呀上洗手间，完了再吃，啊上餐厅，完了再上卧房，完了再上洗手间。你可能一天你没有吃的时候，你想有一天这样就幸福，叫我一小时想哇能天天吃饺子，一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但有点真假你会觉得痛苦了，你不如杀了我。所以对人，你知道当时那个法西斯的这个法西斯就是德国纳粹，你知道修理那个犯人，他做犯人一个什么最大残酷吗？就是叫你早上你把这堆土运到那个脚上，完了晚上你再运回来，晚上就那个绝大多数人不久就崩溃了，因为你完全重复无意的东西，就这样，就哪怕你自己小时候叫我最想哇我最共享最美好生活，那就一定是天天吃饺子啊，吃酸菜馅饺子，芹菜馅饺子，那时候都不敢吃什么海鲜饺，你想人穷了没有想象力了，叫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哎呀上厕所，完了再吃再睡，我告诉你不久肯定得疯，或者你成为白痴，地道的白痴，满足不了你，你人一定要寻找自己活的意义。就像当年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有个心理学家就研究，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活下去了，有些人没活下来。你要没人活下去，那大概就什么盼头也没有。他说，哪怕有人盼头出去，哇，吃一顿德国的猪肘子，我这学校，你知道德国的猪肘是非常棒的啊，再加点德国啤酒，哇，那是真美，啊，完就点面包。他说，哪怕有这点吃法。你会或者想象，哎呀，我原来的论文还没写完，或者想象，哎，我原来有件事情对不起我妻子，我要回去做点事去改变他。只有这样抱着一个，哪怕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目的活下去，他才能找到。因为人生中有目的的存在，呀，你预生起来就带到这，你人生问为什么要寻找意义？所以你就发现，起初神创造天地，就一句话，石破天空。我常讲，我是个写文章的人，或者至少这些年去写书，你知道写文章最难的一件，中国人讲文章布局就是三句话，对吧？开头要凤冠，这个结尾要凤冠，一下绚丽多彩的把人的吸引力吸引住，那么结尾要像豹尾，啪一声，余音绕梁三日，叫你自己回味无穷，但你中间要猪肚啊，猪的肚子一样，你踏踏实实来点实在的。这个最难的就是那个开头，你怎样又简单又明了又朴素，又能一下子把别人的吸引力抓住。所以一般一本书好的开头，你像安娜卡琳娜《幸福家庭相似不幸家庭各有自的不幸》，一下子哇就把人生家庭的秘密都概括住了，幸福家庭都差不太多，对吧？不幸家庭各自有各自的不幸，而且彼此间没办法比较，对吧？大卫科波芬一讲，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聪明时代等等，一下把时代两种相反的时代讲，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所以现在大陆一些人写文章了，居然引着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啊，我们简直是中国从来没这么发展，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发展结果都溜到少数贪官手里了。哎呀， 我们中国人一讲开头，大概我们就是最明显最好的一部书的开头就道德经，对吧？道可道，名可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非常深刻。一下讲就是道，那个天地贯穿天地万物的大道，凡是可道的，只能可以用人的言语概念说明，都不是大道。大道是言语不可能去完全说明的。所以寻找上帝，不要指望只有一天啊，我能把上帝给全说明，全说明你就是上帝了。连孔子不，连孟子不，你看老子那么多年，都认识清楚道，凡是能说出来道，都不是大道。大道是不可能用言语概念完全说明的，意思说你说的总是有限的，非常深刻，但是有一点悬。我上大学时，我们老师，我记得一个刘老师就讲了啊，道，逗号，可道，分号，非常道，还是个标点符号，就还是写道可道，逗号，非常道，分号，就这个标点符号一动，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就不必谈理论，是不是？就说讲的很深刻，但有点悬。有点悬。你估计你尝试在所有的宗教经典中、文学艺术中、哲学家的书中，你去看有没有一部书将人生一个小孩子提出最简单的问题，到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穷尽一生探索的问题，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要找到了，从此他可以不必去读圣经。我到现在为止没找到，你就知道这叫神来之笔，人是写不出来的。基督教就这上帝启示他，就上帝告诉这个摩西，他在说出这种话，人说出来怎么可能将所有人这个最人生的第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那个最深刻的问题，又用一句最简单话去说出来：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就这一点，就圣经值得你研究，值得你去研究，上帝值得你寻找。因为什么？在那一点说明了你来，你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被上帝创造的，上帝出于他的爱创造了你。这就是圣经中，这就是西方文中讲的第一个主题，创造。人是被创造来的，并且上帝按照那个他的形象创造出来，你知道只有这一点才保证了人有尊贵。我就常讲，你说人之间真的没办法比较，对吧？就像我自己讲过，你说你长到7米的人就不再长上去了，再也升到一点高度了，你多痛苦的人家，对吧？你比如有的人就是笨，我真看到笨的人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啊，你修理个东西又修理不好，哎，我发现人家那所，我记得有一次到我们家一个修理工来，结果我们家那个底下那个抽水那个井，那是几洗下子就弄完了，完之后要了90块。我说你手这么巧，哎，我就干这个。我说我不行，他说那你会干什么？我说我平时有写文章。啊，他说写文章太难了，我事先还比写文章太容易，写文章非常容易。他说 no， 太难了，我就因为写文章写不好，所以我就不考大学了，我就修理。你看你说怎么比较？他的手就这么巧，我手就这么笨，但我这个笨的手还可以写文章啊，他那巧手他不会写文章。人之间是没办法比较的，真的没办法比较。所以我这一年经常跟一些兄弟跟一些朋友分享，你如果真的教育孩子，我们到中国最大的孩子，做父母最伤害孩子的地方，就是把别人家孩子，把自己孩子跟别人家比。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样，你看老张家怎么样，老李家怎么样啊，你怎么不像他？亏得他不像他，他像他你不就惨了吗？那是你的孩子，他只像他自己。有了两个孩子完之后，你怎么不像哥哥那样聪明？你怎么不像姐姐那样聪明？他像姐姐那样聪明，还要一个干什么？一个就够了吗？集中力量辅导。人是被上帝创造的，是拜着他的独立个体创造，你真的没办法比较，永远不可比较，因为他是独立的一个。你只能按照他的天性，按照他的才能，按照他的兴趣去培养他。你知道中国父母伤害孩子最必要就是和比呀、啊。你看人家孩子都考上哈佛了，你怎么就不能考上啊？ 实在不行斯坦福吗？那咱们的孩子基本都在国内长大，在这长大，不懂，说妈呀，你呀、啊，你当年还没考上清华北大呢，你考上没清华北大最好的，对吧？人家清华北大那有一个，就哪怕龚中轩，人家都当国家主席了。哎呀，还俩呢，那又个也是啊，还当总书，你当什么呢？我们孩子们老师都不知道这些中国历史上重要事实啊，清华专门出哎呀领导干部的，所以你就发现。真的人之间不可能比较，因为什么？上帝创造一个人是按照独立个体创造出来的，赋予人不同的才能、秉性、爱好、特点，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他赋予了人把他的形象、把他自己放在人心中，这就是创造，这就是人之高贵的最重要一条，就是你人为万物之灵，灵在什么程度？那个灵就在你心中有上帝，你的生命中有上帝，你是被上帝创造，是被上帝按照他的形象亲手上帝，是上帝出于慈爱创造的你。这上帝，某句话就是你的生命。所以你看西方哲学文化中，他大概深了一点，总是讲到这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创造，但是在历史过程中人堕落了。人堕落，每一个人生命，你不问，真的有的时候，哎，亚当夏娃是个故事，是个神话故事，哎呀，哪有可能那么回事儿？完了，上帝弄那么棵树，两棵树，告那个树那果子不能吃，那个树很可能是啊苹果，对吧？完了吃了，吃了完之后又弄个蛇，完之后就把人打下去。你最初觉得是个神话故事，我最初看就是啊，是个神话故事，不可能是这样。当你有一天你把你自己带进去，你就发现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故事，那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故事。我经常愿意讲两个经典故事，就讲看到人这个多了。我记得我来美国后来信主之后呢，就是比如说在读书时有一个空闲时间嘛，有时候一些朋友就把他的孩子送到我那里，我记得既然有孩子，有一次叫辛迪，辛迪就跟我们家露露就吵架，跟我女儿，我女儿叫露露，就跟露露就吵架。你们没录音吧哈？这事就是对，就是到这段千万可别传出去。这个完了之后俩人吵架了，小孩在一起你知道总是要吵架的嘛，这是他学习社会生活，你说要不然你说夫妻结婚这几乎没有不吵架的。完之后小孩来之后就心里就告状了，说范叔叔露露骂我了。我就严肃起来跟露露说，露露你骂辛迪了吗？我没骂。你那小孩是小孩的本能知道，那时候就是五六岁四五岁，他嫌这谁家？我爸家呀，你到我们家来我们看你就很大面子还不要钱啊，他不知道这个概念了。完你还说什么？我没骂。我就白眼点露，我说露露你骂了没有？我骂了。完了告诉长大他先骂我的。辛迪就我就问辛迪，我说辛迪你骂露露了吗？对不起范叔我骂了。骂完了孩子就觉得特别委屈，哎呀，完了他就说一句千古名言，就说什么呢？我才骂他一句他骂我两句。这就是人，我先骂的不错，我错了，但我骂的速度比较慢，我才骂他一句他已经骂我两句，亏大发了。这不就是人？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子一个笑话，你就太简单看人性了。就比如我们夫妻之间吵架，可能你原来根本没想吵架，今天本来想给太太一进门一个 hug 或者呀哥哈，然后反正就这点事情吧，就是你挺高兴，结果大家不知道什么，一进门就不知道那个哪股那种就犯邪了哈，所以犯邪就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哇一来俩就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说话就大了，声大了。你声音这么大呀，你就不会好好说话。我声音再不大，就你声音大。我大什么？就你大。我们都敏锐地听到对方声音大，听到自己大。最后实在不可以，实在不行，最后承认我大。我今天是声音大，叫你气。万不得已承认自己声音大了，是什么？是被别人气的，还是由你引起的？我脸色怎么不好？是因为你不好。我们都看不到自己脸色不好，都敏锐看到对方，你的脸那么难看。 但绝对看不到自己脸看。所以我特别主张，哎呀，现在一些暖男就兜里老揣小镜子，也有的好处啊，像江泽民一样，有时候没事拿着照一照。俩人正吵架，说硬拿镜子照，一照就是照妖镜，因为你都能看到对方的，看到对方脸那个不好看的，你看不到自己的脸，你镜子看到觉得正常。所以你回头这个角度，你去读圣经的第三章，你会觉得哦，那个故事是人类共同的故事。上帝一开始警告了，这个原子果子不可吃，吃了你就必死。完了之后，亚当同志就犯错了，对吧？亚当同志犯错了，完之后就吃了。吃了之后，上帝就说：“你对不男人不一家之主吗？”先问你呀，就是问亚当，就是我是不是我叫你不可吃那个树果，你吃了这个？上帝问的很简单，是你吃不吃？说到白的就你吃没吃？是不是你吃了？这个很简单嘛，要英文说就更简单 ，yes no 啊，你就是吃了或者没吃。你知道人有一个人有了智慧之后，就会替自己辩解，辩解自己没犯罪在那，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亚当就问了之后说之后，谁告诉你吃人肉的？莫非你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果子？那个人就说，就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给我的那个老婆啊，住在一起的，他把树上果子给我了，我就吃了。上帝本来问就是你是不是吃了？你话我吃了，多简单，我没吃。啊，他说啊不，谁说？我老婆劝我吃的，并且我老婆劝我是因为是你赐给我的，还要为了解除我的孤单，完了自己说你赐给我，他这么劝我就吃了。你看他，哎呀，你爱我你就吃了，你不吃就不爱我了。你看我今儿好不容易给你摘了一筐苹果，你就吃吧。这个人类犯了罪之后，人类堕落的第一点之后，就是他犯了罪之后，不但没有勇气去承认，反而把罪责推给别人。这就是人是罪人的最真切的证据。那亚当他还是很清楚啊，本来是夏娃的事，叫如果不是夏娃的事，这夏娃怎么是你给我的，你赐给我，对吧？其实我一人孤单点，孤单还挺好的吧，你非要叫我找这么个，把我的骨头还拿去一块，完了造成这么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说你要爱我就得听我的话啊，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她把多半边天都顶去了，那就不能不吃啊。那上帝你要不造女人不就没这么事儿了啊？这个天下一凡你能总是解决繁殖问题，天下一水男人，对吧？哇，这个世界简单多了。上帝一看男人没救了，犯了错误还不承认，还把东西推给女人啊。完了，是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夫唱妻和就从这开始的。完之后上帝看男人没救了吧，就要找女人，对吧？问妻子，就问下问题很简单啊，说你做什么事儿啊，你怎么干这事儿，怎么把丈夫往火坑里推？这个夏娃本来就是很简单嘛，他知道这个事儿，那你就赶快跟上帝说对不起，对吧？我错了，我先生就是个妻管严啊，他就怕我啊，他至少来讲，因为他知道他大祸临头，因为他俩都知道命，就吃了必死。但有一个药可以解决了，你跟上帝承认错误。但人一犯了罪之后，你会知道，就不但不承认自己做错误，还把自己所有的错误合理化，把所有的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那下巴还可以，没推到亚当身上，他推到蛇身上，说什么？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不是我的错，是蛇的错。那潜台词是说，上帝您两家错，你不设下圈套叫我们往里跳吗？啊，完了你创造那么两棵树，有一棵树不能吃，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树，完这个蛇知道，蛇还会说话啊，蛇会说话，这是你的问题。你要不创造蛇就没有这么回事了，也或者你就算有蛇，你不让他知道这事儿，不有那么回事了吗？所以你就发现，夏娃的逻辑和亚当的逻辑一模一样，犯了错误之后，明明犯了错误之后，明明遭上帝警告不可以吃，但偏吃。就像我们吃猪，就像昨天讲吃猪餐的故事，馋吃了之后又不承认自己错误，而且把最后把责任最后都推到上帝身上，这就是堕落的故事。 这就是在每一个人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反复出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堕落之中。哪一次夫妻吵架不是这样？哪一次和别人不那样？我们的本能反是你的错，我知道有错是你的责任。有多少一犯了错之后，刚和太太一拌嘴就觉得错了，就马上就承认。那这样有的人这几乎接近圣贤啊，或者是也是怕老婆跑到家了。真的，我们就人就这样。所以你就发现，我会讲，你无论成谁，如果你认真反省你自己的生命，反省这几十或几年，你就发现你就是亚当，你就是夏娃。那个亚当夏娃就在你生命中，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在你生命中不断的重复，整个人类不断的重复。就是明明知道上帝告诉说你不要这样，你要选择生命，你不要走那条路，你不要走向那个火坑，你不要沉沦。明明都知道，我们心里良心也知道，我们只要做善良的人，要一个正直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所以有一天呢，我们犯罪，明知故犯。明知故犯之后，我们还把责任推给别人，推给他人，推给社会。你知道我这一生最不能原谅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那个读中学期间，当时呢，这个因为表现非常积极，完了被吸收到这个红卫兵，是学校红卫兵的领导干部。完了之后呢，就参加那个斗争牛鬼神学习班，你就说你就当时就那些人多坏啊，就把那小孩一个都愣头青的嘛，就这样，这些小孩子就给弄到那斗争那老师，完了那些老师的罪名，你知道就编的罪名什么都有啊，编一个老师，你说那老师什么，说是国民党反动派三青团的，完了之后专门吃人肉包子。把共产党那个抓，因为他这个想象力也很有意思啊，就把共产党员抓起来之后剁了，吃肉包。你说小孩一听到啊，我们党员，我们因为在家我们那时候很少都吃到包子啊，哎呀，真的在东北，那小时候很久吃不到包子，就是他居然把我们党员这个剁了吃人肉包子，所以就恨他们，就恨入骨。但我是在那些斗争牛鬼神学习班的那些人说，我是个最老实的，我那个牛鬼神你也别看这样。他那个一来那些能打的打手他们特别乖，你叫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我这个对他们从来不动手的，结果有一天在我自己在值班的时候，哎呀，他们看到一个软的了，就开始就乱说乱动了啊，就是也是吧。所以我叫他们到前面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不是因为大众都有一个那时候都有仪式，你到点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被毛主席说什么呢，我低头认罪。有一个老师就他就不动，那个小老师一直记住肖忠祥，完了就是头就这样，就是心神，反正说我不能打人嘛。结果他不知道我心中也有鬼啊，结果呢我就看就很生气，我就寻啊，那些能打人来，你们谁也都老实你就欺负我。完之后我就当时那个炉在那个北方的冬天生炉，我就好像一个炉钩子在那炉盖上待着，我就拿起那个炉钩就点天，我低头就这一下烫他一下，不是很重的。我不久后这些老师被解放了之后，我就向那个老师道歉，但是多年来一直在这样，怎么说呢，就是在心中就愤愤不平，很生气，就我怎么可能打人，但你的确打。那我最后讲，我最后把这个怪毛主席啊，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啊，横扫一片牛鬼蛇神，我真横扫了，结果那样一辈子良心内疚。直到有一天问自己，范逸德是这样吗？为什么你要去驾驭红卫兵？为什么你要做红卫兵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你要积极发言去批判这些事？因为你想表现进步，因为你想出人头地，你想得到组织上的重视培养。你心中如果没有那个鬼，你如果心中没有那个邪火，他上面什么人也点不起来。文革不就是一种悲剧吗？就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有邪恶的东西，所以你当年第一条有法律管的，第二条有道德管的，那么你还有个良心管。文革把这三条界限全打了，法律攻坚法被砸破，对吧？这个道德，老人家话就是道德最高命，那个道德就告诉你就斗，对吧？所以这些都打碎了，就像潘多拉匣子，那个打碎这个匣子的是毛泽东，但是匣子飞出来的是你自己的邪恶。但多年来不愿意面对，把责任推给毛泽东，推给当时的所谓的领导，其实对他们不公平。他们没摁着你手写一篇批判文章，没摁着你手打过人，那个也无论别人怎么煽动，但这个最后他不过是他们刮起个阴风想点起火，但点起的是你自己里头。你如果里头是一片冰，绝对点不起火来。 你心中的邪恶。所以我们那代人，我经常跟我那代就50岁、60岁、70岁，我们对这场文革中大邪恶，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有一天去啊，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些东西一再去重演？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民主没有在神面前去忏悔。真的，我亲场见到那种邪恶，真的你去看到那斗争人的时候，哇，啪一下把一个玻璃瓶就摔在那搓衣板上，就叫一个立正完跪下流苏。我当时记得很清楚，一跪下之后，腿哗哗的流血，没有一个人吱声。所以你有一天发现历史是有报应的，历史有报应，我们没有去忏悔。所以多年你就自己就不愿意承这个罪，不愿意承自己堕落，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确堕落，无可逃脱，那是你责任，那是你自己写的批判稿，那是你自己都打过一次老师。但这一点有一天想起来，良心非常痛苦。你终于承认了，你的确是个罪人，你的确是个罪人。圣经讲的是真实的，你如果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你如果有真的追求美好的理想，你当你审查你自己内心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罪人就是你自己，那个亚当就是你，那个夏娃就是你。你自己罪人最大罪恶就是你做了恶，还把作恶的责任推给别人，推给党，推给祖国，推给丈夫，推给孩子，你就不敢承认那是我做了孽，是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如果有一天真正去审视自己的人，他一定会有一天发现他生命中一个基本的东西，我真是一个罪人。这就是那些来到上帝面前，真正彼得他当年见了耶稣之后，他第一点就反应，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的生命中有邪恶，我的生命中有垃圾，有我自己清扫不尽的垃圾，我自己渴望行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恶，我就常常去做，我即使偶尔做了好事，我不能把好事做得尽善之美，即使我自己真的不愿意做坏事，但是我却自觉不自觉，我真的不想做坏事，但我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结果下一次再犯再重做。哪一次夫妻吵架之后，吵完架太高兴了，今天很吵了一次，我们都不想再吵，都已经累了，但你会发现下次还是因为这些所谓鸡毛蒜皮事情再吵一次，不断重复这个模式。渴望的善你没有能力始终一贯行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你常常去做，伤害最深的人往往是爱你的人，你也同样这样伤害那些你爱的人。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这就有一天你当你看到你生命中无论你自己怎么了不起，你怎么圣贤，怎么了，你心中发现你心中一定有一团阴云，有一团黑土，你扫子不掉清子不掉。就像我自己一生中从亲爱的立了多少次誓，再也不要那样，结果你发现还重复这样。所以有一天保罗看到人性中这种我们自己生命中那个自我的黑暗里面，他自己发出了千古呐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我不愿意堕落，我不愿意沉沦，我怎么能不想往天堂，但我自己知道去天堂无路。所以你可以知道大陆现在新传教育有时候是很，我们许多人在自己骗自己，就许多人在讲什么革命烈士在天之灵，革命烈士哪有在天之灵，你说他都是彻底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上帝，他怎么可能在天上还有个灵，完了之后说一些人死了更不像啊，这一走不好往哪走啊，啊，说父母是在天之灵啊，天堂好啊，天堂见，你这都不相信有天堂，你这都不想去天堂，你父母当在天堂中，这些都我们自己在自己，但你内心中有一点你知道很清楚，哪怕你自己走得很惨，你还希望走好，你要那个走那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一定是天堂不是地狱，哪一步哎呀，父母你走好，终于走到一个地方，你追求的地方到地狱了，死了被炼成灰了，完之后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完了化作肥料，过50年之后谁也不认识你，这你孙男弟女根本不知道名叫什么，但那不就现实吗？没有上帝那不就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天人当反省自己说，无论你自己怎么高尚，无论你自己多少坏事，你发现你生命总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地方，提不起的地方，你的电脑中你的微博总有一些东西你不想你最亲民看到的地方，你生命中有垃圾， 我生命中有垃圾，我没有能力清除，我没有能力完全清除。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太幸福了，因为我们的梦想都是这样，我们会成为世上最崇高的人，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所以在孔子呀说，认为别人推崇他是非常了不起，他说自己也有过，甚至连他最推崇的尧舜他都说够不上圣人。因为尧舜虽然可以独善其身，但他不能兼济天下。你兼济天下这个目标写悠有病焉，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圣人，尧舜都不够圣人，谁可以评价圣人？圣人不过是有了错误之后马上就跟别人去承认，如日月昭昭马上改了。不圣的人对吧，小人怎样啊？当年毛泽东批判这个赫鲁晓夫，就什么闻过是非，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啊，结果发现哎呦，画的正是自画像，一切成就归于自己。那不止赫鲁晓夫同志，这不就人吗？我们都知道善，但行不出来，我们都不愿意做，却常常去做，我们都需要改变那一变重复。所以圣讲，人有一天看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一定清楚看你是一个罪人，这是你在做人面前最大的诚实，这是你心里有的最大的勇气，这是你最大的谦卑。黑就是黑，怎么白也白不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听啊，毛主席那个大三江家都不吃肉了， OK 吃鱼。所以人真是罪人，但如果看你这一面，你就感到非常绝望。圣经不是不绝望的书，甚至给人带来希望，说无论你自己跌得多惨多黑败多少，这个世界上人多么看不起，但你在上帝心中是无比宝贵。这是圣经中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真理。你不要瞧不起自己，你不要因为你的失败挫折，不要因为你自己的在世人瞧不起你自己，需要能你去践踏自己。你非常非常珍贵，你在上帝的眼中无比珍贵，他不止亲自创造你，而且还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最珍贵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你可能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家庭，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可能只是个普通家庭妇女或者家庭妇男，没有什么。上帝看你的时候，他看到只是说我爱你，你是我疼爱的。我就发现这是圣经对我们这些人一个最大的帮助，他给了我们做人的信心，给了我们价值，给了我们自己真的有一天知道我在地球上有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上帝对我永远不变的爱。就是你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你在也没有出现这个世界之前我就爱着你，无论你怎样堕落我还是爱你，我爱，正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信我，我希望你能回头，希望你能够真正扫清你心中的一切垃圾，我愿意把你生命的一切垃圾都寄到耶稣的肩上，你只需要和他做一场买卖，把你的垃圾都交给他，把他的一切美好都归给你。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和耶稣做一场买卖，这就是实际上发生一幕，我们把我们自己一切垃圾、一切重担、一切黑暗、一切脆弱、一切失败都交给耶稣，把我们有的给耶稣，完了耶稣把我们没有的给我们，就是那种纯洁无瑕、那种无比的美善、永远的爱。并且告诉你，即使在你堕落的时候，上帝也不离弃你，就哪怕在世人角度你犯了天大的罪，这些罪也一笔勾销，因为这就是爱。所以有一个故事很好，就讲到一个姐妹说她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完了主教就来调查说你是不是听到了，她说听到了，她说那样好不好，下一次等到你再听到上帝跟你说话了，你问一下，你问一下这个我向上帝告解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跟上帝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说了什么。那姐妹说好，不久之后这姐妹又承认说她听到上帝话，完了主教啊就来调查说你真的听到了？听到，她说你知道我上次跟你请求你的时候知道，她说那你我跟上帝告解的时候说了什么，承认什么罪？这位姐妹说，上帝说全忘记了，全忘记了，一笔勾销，永远不再计算，这就是上帝。 这就是被慷慨的神，这就是在十字架那位神，就是他知道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全忘记了，只要你心中有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一切的罪付出了代价，这个十字架发生命，这就是罪人，这就是我们在这些破碎中挣扎，这些我们这些小人物，这些这些大人物，我们自己真正盼的一幕。我们不愿意灵魂有恩污点，不愿意灵魂有黑暗，不愿意一段愁云伴随我们一生，但那段愁云总在那里，那个垃圾总是清扫不掉。耶稣说，你把它都交给我，我替你付出全部的代价，你从此之后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你就会知道你就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因为疼爱你，他为你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为疼爱你，他会告诉你，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哪怕就是生死，哪怕就是在屠刀之下，没有任何人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他爱你直到千秋万代，就这一点。有些人在中上，你不会太在意别人的，你不是觉得你自己需要成就来证明，你不要用学位来证明，也不知道你这你的妻子、你的先生对你的表扬来证明，你证明的就是你永远养他。因为凡是人给予的，人也能拿走。孟子意思说，人爵就这样，凡是人能给予你的官，人也可以拿走，但只有天爵是拿不掉，是固有。那天爵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你这个爵位，上帝赐给你，因为上帝是永恒，他赐给你就不会说，他赐给你就永远不变的爱。这不只是我们圣经，连我们的古人他们自己揣摩的时候都达到，凡是人给予的，人都能拿走。无论你得多少奖牌，无论你得多少学位，最后都给拿走。唯有上天赐给的，刻在你心中的，永远不变的那个东西拿不走。因为啊，天不变，因为天不变，所以圣经就我把这些给你，你是我最珍贵的孩子。就这一点构成了人的价值，就这一点构成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上帝在我生命中，是我生命中有上帝，我的一生要活出我心中的上帝。我虽然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真的不普通，因为我心中有神，神就在我心中，天堂就在我心中，我一生就把这个天堂的光实现出来。我可能实现的很微弱，没有关系，上帝判断从来不跟你人的贡献大小，而是攻击你心中有没有耶稣，你是否对上帝又忠心又良善。可能大人物有大贡献，上帝说 OK 很好，小人物小贡献，上帝说也很好，但我判断你们一点，绝对不是判断你们成就的大小，不是判断你学位的高低，不是判断你挣多少钱，而是判断你对我是否又忠心又良善。世人的标准是不平等的，对吧？世人标准根据成就来判断，你这成就大了，学位高了，钱挣多啊，你有价值啊，你是好孩子啊，你是好姑娘，你是好儿子。要不大了，哼，就这样。上帝不是，上帝不管你大小，判断是否你对他尽忠，你只要尽他忠心，尽力就好。这就是，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因为那是你本来的身份，这个身份就告诉你无比宝贵，宝贵的那种什么程度，整个世界为你而创造，耶稣是为你而来的，天国需要你，你的生命就是上帝的圣殿。怎么可能想，从来没有一部书把人抬得这么高，天国就在你心中，上帝就在你生命里，他就是你的生命，你就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你是蒙了上帝厚爱的孩子，你的生命就是上帝的殿，就是上帝的圣殿。但也从来没有一部书像圣经那样把人贬得那么低，说你不过是尘土，出自于尘土，归于尘土，你是个罪人。这就是我在大陆骂人，你看人一定要看到这两面，一边你看到你自己真的是罪人，当你看到你真的罪人，你就看到了你自己真的是上帝儿女，因为只有上帝的儿女，你才能在他面前看到我自己生命中黑暗。因为和别人比，你可能很好很不错， 但当你和上帝看的哪怕你最好的地方，你遇见到那些大光彩也黯然失色，因为你看到了永恒的光，你看不到了，是因为你和黑暗融为一体。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说，孩子你要坚持你的身份，无论你有多少黑暗，多少失败，多少挫折，无论事情看到你，千万不要拿你的成就来衡量你，不要拿学位拿金钱拿这些衡量，无论事情怎样衡量你，你要当这样衡量的时候，你就被这个世界掠走了，你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这个世界就成为你的牢笼。你要举目望天，你要听到那个最美的声音，那个最美的声音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在约旦河响起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有一天你信了耶稣，当有一天这个声音在你响起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一生之久渴望就这一个声音在你心中响起，直到永永远远。你是神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将我的喜悦放你身上，我非常喜爱你，我喜爱你可以到疯狂程度，因为你非常宝贵，你是我的孩子。这就是圣经告诉我。95年1月9号那天晚上，昨天讲我的第一个见证，那一个月中经历三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经历什么，就说我89年64的时候，64之前全校号召我向我学习，我是那个学校真的代表学校去，就是写出论文参加这个全国优秀奖，在人民大会堂政局常这个委员候补委员开会，全校号召我学习，完了半年后全校批判我，就是阶下囚坐上宾，就剩半年之间，我又拒不认罪。最痛苦的时候，教研室看到教研室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有反右派。哇，教研室的一个老同志就突然拿出这里掏出小本，范希德母年母日你说了什么什么，母年母日你说了什么几年，我就全愣，叫我一再认罪。我那时候非常犟，因为不是文革这小孩呢，就不认。完了，批判我检举前后将近持续4个月。最痛苦的时候，我站在4楼，站在6楼，我那个家中，我就想跳下自杀。那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老舍像呀傅冲，不是这傅雷这样一些大艺术家，他们怎么能走这轻松一条路？你发现，其实打你骂你都不是最难，最难叫你自己糟蹋你自己。叫你公开认罪，你承认我自己不是人，而你知道不能那点，哪怕就死了也不能自己糟蹋自己，非常痛苦。其实永远忘不了那一幕，真的不是你想记，那一幕太残酷。晚上十点多钟站在床上，就一再心要跳还不跳，完了这一头放到柴可夫斯基的悲伤，一遍又一遍，但不能走，别的都不能，就是我走了容易，父亲母亲70多岁老人了，受不了，那时候真是忍着气就活下来。所以我对你恨的要恨之入骨，恨之入骨，真是入骨。每次想就这样，你知道逼得你要死的人，一次次践踏你自己的人。所以94年我回国第一次探亲的时候，他要打我早3次，我就像鲁迅讲，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睛都不看你一眼，就这么。到有一天突然听讲道中，那讲道要讲什么都知道，我突然知道传道讲什么，就是讲了马太福音的话，说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如果不是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就是要饶恕，你要饶恕你的仇敌。这段话知道，我读过很多遍，真的，你在那天我找到什么圣灵，你没有什么感动，但那天就好像突然那种力量就抓住我，要饶恕他。我说上帝怎么可能饶恕他，借着政治运动迫害我，神的话就很，我已经饶恕了你，你在这么间与我为敌，你在这么间，你在这么间去拜偶像，你在这样这么多，我已经饶恕了你，我真的饶恕不了。那就那个声音就是很，就是你不是听到上帝说话，但你有种从来没有的语言感动就进来了，就你要饶恕，就是跟神，我愿意饶恕。结果神马上就是说有另一种灵感，那个人我挣扎一个礼拜，就是你不只要饶恕他，你还请他去原谅你，饶恕你，因为你在他批判你说，你也在同事中说了一些有损于他人格的话。我这会儿挣扎这样一个礼拜，我会跟神说，我愿意去饶恕。我写了封信跟他说，在那场悲剧中，那场我也说在同事中说了一些对不起你的话，请你原谅。 我从小是个记仇的人，我母亲说我不轻易得罪人，但别有的砰，他那天我真的知道，我会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年中从八年过那种痛，一想起真的你睡不着觉，你怎么想你在那六楼永远忘不了那一幕，真的不想你想往下跳。那时候是柴可夫斯基悲伤，就在那一天我知道神把我心中最大的一块石头搬下去了。因为当你恨一个人，你苦的是你自己，你把敌人天天背在身上。神就告诉饶恕他，饶恕他，我真的靠自己料做不着。我真的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他知道我痛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当年就这样痛苦，他当年就这样在十字架上饶恕了那些伤害他的人，父啊赦免他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你有一天释放的时候，当我那一天去赦免的时候，当我那一天去饶恕那些真的知道自己做什么做了那样的人的时候，我发现神解放了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上帝儿女的自由，不再被仇恨所束缚捆绑，不再那样刻骨铭心痛再想到自己。结果那一天，就那几天中，我一生最伤心的几个人呀，后两人是我自己最亲的亲人，我都饶恕了他们多年来对我的伤害。我知道不是我能做出来的，是神的灵感动了我，他叫我知道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不要再去恨，要去饶恕。你就那天真的知道神爱你，神真的爱我，他知道那是我最大的痛，所以他给我自由，给我心灵可以有一种安息，我饶恕你伤害我的人。所以这是我是今天跟各位朋友们，真的呢，我是觉得我们已经活到这个年龄的人，真的有一天严肃地对待自己，对得起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给自己生命一个机会，也给上帝一个机会，可以进到自己的心中，在他面前有勇气承认我真的是个罪人，我是一个尘土，出自于尘土归尘土，但这个尘土是有梦想的尘土，这个尘土是闪光的尘土，这个尘土是渴望飞扬的尘土。你是上帝的孩子，是耶稣寻找的浪子，今天你回家，永远一生把住自己的身份，无论世上遇到多少困难，哪怕有点死亡临到头，你永远记住我是上帝的疼爱的孩子，他喜悦我，他真的非常喜欢我，好吧？渴望祷告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有感动，我特别盼望你今天能信耶稣，就重复走那条路，你有一天发现这一条路你也可以走过来。蔡的天父，感谢你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的生命经历，你的恩典。阿爸父赐给我们勇气，无论这个世界上有人怎么赞美我，我们自己能看到自己灵魂中的黑暗，我们心中最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做不成我们渴望成为那个美好的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世俗了，我们失去了追求，我们以为家里大一点房子好一点就是我们全部，但在夜深人静时我们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全部。我内心中最深的愿望从来没得到满足，那是对那种无条件爱的渴望，是对上帝的渴望，实际上人间也没有任何可以满足我的。主引导我，让我意识到我自己真正的高贵身份，我是你所创造的，是按照你的形象所创造，虽然堕落了污染了，但你不舍弃我，你让我心灵愿意，我心灵永远回响了一个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非常非常喜悦你。阿爸父，就带领我今天回家，带我们这里每一个渴望寻找家的人，告诉他你耶稣基督的爱才是他们永远的家园。哪位朋友你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好吧，你可以继续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哪位朋友 好，我再做一遍祷告，我真的盼望，真的这条路带来走出第一步，走出第一步，我来求神一步带领你，通过你把这个祝福带到你的家，带到你的亲人。我信主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其实做了最美的一件事，就是在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前3-4个月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呀，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就知道天堂是真实的。真的盼望我们在这诸位，你自己能成为你一个家族，你的亲人，你的父母的祝福，你的孩子的祝福，去回家。主好像是讲这些好处，但我们人真的是渴望自己生命中有你来的祝福，我们对这个家庭的祝福，我们对孩子的祝福，对父母的祝福，但我们的祝福又能带给家人，带给自己的孩子，带给父母什么呢？没有永生，没有你永远不变的爱，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给坚人什么呢？主，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两手空空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赐福我，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今天回家，不止带我回家，让我有一天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报好消息人，把这样美好的礼物带给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同事，让我自己，让你托你的孩子来成为一个祝福这个周遭人的人，因为我是属于你的人，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慈爱的母亲，我是你的孩子，你最心疼的儿子，你最心疼的女儿。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今天愿意和你一起祷告。有哪位朋友你在今天很清楚，你愿意跨信仰这一步，不再去流浪，成为你找到你自己最美好的身份，你就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女，你在他心中就是上帝最喜爱的小公主，就是上帝最疼爱的小儿子，他爱你直到永永远远，相信他，这个爱不会改变，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因为这爱在基督里，耶稣说要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有哪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愿意做出一生非常庄严的一次决定，生命给自己一次新生，在基督里获得新生，有没有哪位这样朋友？还是昨天晚上，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真正盼望你去选择生命，选择耶稣，让耶稣成为你生命。今天还有个朋友，你自己在心中有感动，或者你心中还有不方便在这，你也可以写下来，你也可以跟旁边今天这样站着有几位陪谈的愿意和你交谈的基督徒，可以跟他去谈，上帝都知道。也可能是借着布道会中这些朋友来，我真的最后其实一个渴望，就是渴望这里每一位朋友去接受耶稣，去获得这样的祝福。我最后读一段话，希望你们能，要不然大概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如果你的同事中有犹太人的话，我特别盼望你知道这句话。这是在波兰奥斯维兹集中营中结束那个地方，最后有一道大光打在一面墙上，上面写到一套字，说：“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见到一个犹太人的话，请你对他说，这话记在圣经中，请你对他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上帝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上帝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谢谢大家。
谢谢。 凡弟兄给我们宝贵的福音信息。明天礼拜天我们还有两堂的信息，明天第一堂是9:30，也是在这里，9:30，题目是苦难对上帝最强烈的质疑。然后11:00第二堂的信息是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都是非常好的福音的信息，我们邀请朋友来参加。那我们最后请大家到外面，我们有点心，请留步，我们可以有陪谈员所以请那个陪谈员站起来好不好所以刚才我们说有些陪谈员如果你对刚才的信息你希望有人跟你交谈，也可以找他们我们有陪谈员。好，我们现在到外面用点心。